多很细小，看起来很细小的事情呢，其实几乎贯穿了整本圣经很重要的神学原则。我们这但创世纪实在可以谈的太多了。那我们这次是用创世纪的人物为主轴来谈的。那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定的题目啊？这个最主要的大标题啊，叫做“人的堕落与恢复”。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人堕落，也看到人恢复。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次对前两个礼拜谈到了神，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亚当夏娃。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开始从亚当夏娃的后裔开始谈起啊。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第一次来谈从呼求神到与神同行啊。很不幸的人堕落了，但是呢，创世纪却让我们看到人是有机会被恢复的，并且透过故事的叙事呢，画出了一条人恢复的道路给我们看。我们这个礼拜要介绍三个很重要的创世纪的人物啊，但是关于他们的描述其实都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三个人物呢，第一个是亚伯，第二个是以挪士，第三个是以诺。亚伯呢是亚当夏娃的儿子啊，以挪士呢应该是亚当夏娃的孙子啊，以诺呢应该是亚当夏娃的第七代的孙子。好，虽然这三个人物相当重要，但是创世纪对他们的描述并不像亚当、夏娃或者是之后的亚伯拉罕这些人物这么多啊。他们的重要性啊，不只是在族谱上有一个血脉相承的意义啊，更是在这个族谱之外的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可以看到族谱啊。族谱对于多数的我们而言呢，可能意义不大，因为真的是谁生谁，谁生谁啊，就这样而已啊。但是啊，很有趣的是，在圣经里面的这种流水账式的记载里面呢，常常会在某一些地方多加几句的描述啊，而这多加几句的描述呢，就非常重要的。这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是你在看电话簿。电话簿呢，你就看到一堆电话，一堆电话，一堆电话，然后就是谁名字电话，名字电话，名字电话，名字电话。可是呢，在电话簿里面呢，有一个注解啊，对于某一个名字电话后面多加了几个字的注解啊，那个通常都是最重要的讯息啊。所以在圣经的这个族谱的这个流水账式的族谱记录里面呢，对于部分的人物啊，添加一两句的描述啊，这些描述呢，往往啊，就是圣经呢对后人相当重要的提醒和信息啊。可是啊，这个通常我们读族谱类的或者流水账式的东西，我们通常都比较没有耐心啊。我还记得这个礼拜一啊，我在我们的机构里面讲了一个道关于敬拜呢。那这个道呢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都是流水账的记录啊。这个约柜啊，就多长多宽多高，然后要用什么东西，要用什么材料等等啊。可是呢，却在这些记录里面也可以看出一些，有些东西讲得很笼统，可是有些东西又讲得很具体。那你知道那个具体的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一样啊，在圣经里面呢，当我们看到这种流水账式呢，不要急着把它跳过啊。当然读起来有点枯燥乏味，我同意。可是呢，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在那个 pattern 式的结构之外的东西啊，在那个标准的结构之外的东西，通常都吐露出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啊。那么亚伯、以挪士、以诺呢，可以被看成啊，是创世纪在人堕落之后呢，描述的一个罪人如何回转的三种历程，或者三个历程。好，那今天呢，我们先从亚伯开始，礼拜四呢，我们再来谈以挪士和以诺。亚伯啊，就我看来哦，其实是代表回转的第一步。回转的第一步，其实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来谈呢，就是舍弃自己，尊主为大。舍弃自己，尊主为大，开始过一个以神为首的生活，而不再是以我们自己为首的生活。 我们上次有稍微谈到分别善恶术的意义啊，分别善恶术真正的意义呢，其实是人开始靠着自己对善恶的知识与认定来生活。换句话说啊，当人不再靠着神对善恶的认定来生活，而靠着自己对善恶的判断来生活的时候，人就陷入了罪里面，因为他们不再单单依靠神。而改善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啊，其实就是舍弃自己，尊主为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跟人吵架的过程里面呢、啊，经历过这一类的对话哦。就是呢，我是对的还是你是对的，那当然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对的啊，对方都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因为我们两个对于对的看法不一样，可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吵架了嘛。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吵架不至于问题扩大，不至于变得很严重呢？好，很多人在教一件事情呢，就是谁先道歉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又没错，我为什么要道歉？问题就是道歉不一定就是你错了才要道歉，有可能是为了这整件事情你要道歉，或者是先让自己成为那个承认错误的人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很简单呢、啊，就是舍弃自己、啊。如果两个人在关系里面有冲突，没有一个人愿意舍弃自己，那结果大概就是舍弃那个关系啊。就是那个关系就没了。各位弟兄姐妹，亚伯代表的其实就是人回转到神面前，或者恢复跟神关系的那个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舍弃自己，我们要尊主为大，而不是尊我们为大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些关于亚伯的事实。对不起，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读经文，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些关于亚伯的事实。第一个，亚伯的爸爸是亚当。创世纪四章一节里面呢、啊，写了那人啊，那人呢的原文呢、啊、是加了冠词的 Adam。上次我们说过 ，Adam 代表很多意义啊，有亚当这个人，有全人类的意思啊。那创世纪四章一节，和合本把它翻成那人呢、啊，其实原文呢就是 the Adam 啊 ，the Adam，T H E the Adam 啊，因为加了冠词啊，所以一般认为啊，这个那人呢、啊。或者 the Adam 啊，指的就是那个亚当这个人，而不是全人类啊。那亚伯的爸爸就是 the Adam， 就是亚当啊。然后呢，妈妈是夏娃，那哥哥呢是该隐啊。为什么呢？这个该隐啊，比较有可能是亚当夏娃的头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该隐这个名字啊，有得到了、拥有了的意思。啊，所以一般认为可能他比较会是投生的啊。那亚伯这个名字啊，本身的意思呢，字义啊是呼吸或者是空虚、虚空的意思。因此啊，也有学者认为啊，亚伯这个名字呢，有可能是亚伯死了以后啊，后世的人如此称呼他，因为他的生命很短暂啊，很像一阵呼吸或者一场虚空一样。所以亚伯这个名字呢的意思是这样子。大概很少会有父母生下孩子然后替自己孩子取名为虚空啊，大概不太容易啊，所以这是一般的推测，当然实际上怎么样圣经并没有细述。这是关于亚伯的第二个事实啊。第三个事实是呢，亚伯的职业很有趣啊，亚伯的职业是牧羊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里面呢，神要人管理园中的各样活物啊，所以呢，有人认为啊，亚伯之所以比较讨神喜悦，而该隐没有讨神喜悦，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亚伯的职业，因为亚伯在实践那个管理活物的工作啊，似乎他的工作更合乎神一开始给人的心意啊。但是啊，这样的论定啊，其实并不太合适，因为呢，该隐虽然是种地的。神也的确说要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嘛，而神没有说过要种植植物嘛。但是呢，从如果我们因此认为亚伯讨神喜悦是因为他管理活物啊，那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农牧业的，都不是畜牧业的，那我们的工作职业本身就不讨神喜悦， 所以那全世界的人全部都应该去做畜牧业的，那才是讨神喜悦啊。那立刻就会有问题啊，因为耶稣呢和他的门徒啊，不但不是畜牧业的，他的门徒很多还是抓鱼的，那个不算畜牧啊，那并没有不知道算不算管理啊。然后呢，耶稣自己的爸爸是木匠的，那也不是畜牧业啊，所以这个就有点说不通啊。第二个呢，是这样的解经啊，是标准的字面解经啊，观点也蛮偏狭的。我们这样看哦，如果神的心意是只要人管理动物，而没有要人种植植物啊，那么神在亚当犯罪以后啊，给亚当的惩罚里面呢、啊，就不会告诉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应该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狩猎得食物，因为只能管理动物嘛。好，但是神对亚当所说的却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啊。而这样的描述其实是对一种农耕活动的描述啊。所以神看中亚当啊，对不起，神看中亚伯胜于该隐，应该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这是第三个关于亚伯的事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推敲看出来的。第四个关于亚伯的事实是非常简单，就是亚伯被该隐杀了。好，亚伯被该隐杀了。那为什么该隐会杀亚伯？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亚伯被神看中了，亚伯的祭被神看中了，该隐没有，所以该隐心生嫉妒就把他杀掉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呢，亚伯跟该隐献的祭到底有什么差别？或者说我们要来解答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神更看重亚伯的祭？在圣经里对亚伯和该隐献祭的差异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描述，只说啊，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没有什么不对啊，拿地里出产的供物献给耶和华有什么不对呢？然后呢，圣经也说啊，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然后经文很快的就说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但如果你仔细看创世第四章三到四节的描述，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描述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亚伯和该隐之间的不同的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亚伯的职业是牧羊，而该隐的职业是种地啊。因此呢，要献祭给神的时候呢，亚伯拿羊来献祭，该隐拿土产田里的土产来献祭，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那祭物呢，也不会因为一个是全素的，一个是全羊的，全素餐和全羊餐呢、啊，就上帝比较喜欢吃肉，所以就选择了全羊餐，而没有选择全素餐呢、啊。事实上呢，在后来呢，神给人这个献祭的礼仪里面呢，也有素祭啊。所以不是因为上帝吃素啊，或者上帝吃羊啊，所以就喜欢谁的祭，这也不是这样子啊。传统上啊，其实有很多神学家在这里琢磨，寻找各种为什么上帝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的理由啊。但是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建设性基本上都不大。但是如果我们细看创世纪四章三节到四节，我们不难找到两个人献祭不同的线索到底在哪里。首先呢、啊，该隐拿的供物，请注意他的描述是地里的出产。那么相对应的哈，牧羊的亚伯的供物呢，就应该是自己所牧的羊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那亚伯的供物呢，就跟该隐差不多了。只是该隐就是拿他地里面的土产，然后亚伯当然就是拿他的羊啊。但是呢，圣经却描述亚伯的供物不只是羊群中的羊，还是头生的。第一胎啊，头生的，而且呢，不是羊拉来宰了就算了，还特别加工啊，取出羊的脂油来作为祭品献上。羊的脂油呢，原文中啊也有最好的部位的意思，可见啊，亚伯不只像该隐一样拿出了自己劳动的一部分成果来作为祭物，还刻意挑选了最好的羊与羊最好的部位献给神。这个些微的差异啊，显出了亚伯跟该隐态度上的差异、啊、因此呢，创世纪四章四节就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请注意他是看中了亚伯 和他的供物。从这句话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神不是对他不是因为他对供物的喜好来选择人，而是用一个人的供物来认识这个人，进而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OK， 而更有趣的事情是啊，看重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其实是重视。换句话说，他没有不喜悦或者厌恶该隐的祭物，他只是更重视亚伯的祭物。而亚伯的供物嘛，显出了亚伯的用心程度。OK， 因此引起了神的重视。换一个角度，一切田中所出产的和羊群所生的，又有哪一个东西不是创造主说有就有，命定就立而出现的呢？神并不需要稀罕他用五天六天就创造出来的一切里面的田产和羊。各位，这概念是这样子的，无论你奉献十块还是十万还是一百万，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多的事。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呢，那都只是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句话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啊。那么十元和十万元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不是数量，而是奉献者的心。但是请不要误会我，不是数量多就是有用心，数量少就是不用心，不是的。圣经中最有趣的例子，也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子呢，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在圣殿里面啊，看大家怎么奉献，有财主投了许多的钱，然后有一个穷寡妇投了毫不起眼的两个小钱，但是耶稣却尊荣那个寡妇所做的。耶稣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见对于神而言呢，献上这件事情本身不是重点，而是献上这个动作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心。亚伯和该隐都献上了，线上的也都是自己辛劳工作所得的产品啊，但是亚伯在这个之上又更多用了一份心啊，而这件事情引起了神的重视。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让各位更快明白这件事情啊。用新约的举例啊，第一里路的生命是你该做的，那就像该隐的祭啊，那是你该做的，本该如此。可是为了神，你愿意活出第二里路的生命吗？除了你该做的，你愿意为了神更多用一点心吗？那就像亚伯的祭啊。那么讲到新约，我们也来看看新约里面怎么看亚伯啊。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的里面，23章35节啊，耶稣曾经指责文士与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时候呢，认为这些人假冒为善的行为啊，逼迫了那些神差派来要对人传递话语的人，因此呢，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需要承担的罪呢，耶稣说、啊、就跟残害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的罪是一样的。这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圣经的传统里呢，创世纪是第一卷，而历代至下是最后一卷。亚伯呢是创世纪第一个被人杀害的人，而撒加利亚是历代至下最后一个被残杀的人。也就是说，耶稣这样讲的意思是，上至第一个，下至最后一个义人所流的血都是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所害的。其实你知道耶稣讲道很少讲得这么重啊，而亚伯在这里呢，成了第一个被假冒为善残害的义人的代表啊。或许这相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啊，该隐的献祭在耶稣的眼中啊，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祭，有献祭的行动，却没有献祭的真心实意。换句话说，我有献祭啊，可是那个是第一里路的献祭。但是呢，神真正在看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有没有第二里路的心。希伯来书11章4节也说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可见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亚伯的献祭是因为他在信心上显出更美的榜样。那如果你去对照创世纪亚伯该隐的故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信心啊理解为亚伯比该隐更多的那一份用心。 亚伯更多用了一份心去显示了他对神的看重。亚伯对神看重，也因此神看重他和他的祭物，而这就显出了亚伯对神的信心。各位，如果我们压根不认为这个礼物是给一个很重要很值得尊敬的对象，我又何必用心准备这份礼物呢？我相信我们也尝试送过礼物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不同的长辈，甚至是有时候是给晚辈。各位，如果我们根本不认为这份礼物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尊敬的对象，那个收礼物的人是个很值得尊敬很重要的对象，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太用心准备这份礼物的。可是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里面，一定都经历过那种很重要需要送很重要的礼物的时刻，我们就会特别用心去选择那份礼物，对吗？如果我们认为给礼物啊，不过是一场不得不的逢场作戏啊，有时候年节送礼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都有送礼，那我们也准备一份礼好了。如果我们认为给礼物只是一个不得不的逢场作戏啊，或者行礼如仪啊，那基本上我们又何必认真的去准备这份礼物呢？各位，这就是真心实意和假冒为善的细微差异了。因此亚伯献祭的时候特别用心，就反映出了亚伯的心里面对神的那种认知。但是不要忘记啊，各位，这个用心啊，不是人的判断，而是神的判断。不是我们觉得哦，亚伯真的有比较用心，而是神认为亚伯有比较用心。我们啊，常常会用我们的狭隘，用我们认为的多和更好来判断这个人是比较用心的。但是神却鉴察人最里面的心思意念，而这个是我们人所无法鉴察的，毕竟人心隔肚皮嘛。因此啊，不是多就更用心，少就不用心。寡妇的两个小钱在耶稣看来是用心，对吗？而财主的大奉献在耶稣看来是虚情假意。我们一开始说啊，这关键啊，就是舍弃自己，尊主为大。圣经透过与该隐的对照呢，显出啊，神为什么更看重亚伯的祭，并透过这样的故事传递一个讯息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对神认真。这是人在堕落之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跟神恢复关系的一个动作，就是对神认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神，我们应该会对神认真的。而对神认真，就一定会碰到一个状况，各位。我们必须在对神认真和对自己认真之间做一个优先次序的取舍。我再说一次，我们必须在对神认真和对自己认真之间做一个优先次序的取舍。当然生活多数的时候啊，对神认真跟对自己认真可以是同一件事。比如说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惜爱护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就是对神认真。但是生活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对神认真和对自己认真有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比如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要献还是不献？对神认真还是对自己认真呢？比如我们要为了业绩而不得不撒一点小谎，我们是对神认真还是对自己认真呢？比如说我们跟家人相处开始有些脾气了，我们是对神认真还是对自己认真？当这两个对神认真和对自己认真变成天平的两端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选择了。我们要对神认真还是对自己认真呢？还是你宁可业绩受损也不愿意丝毫撒谎？还是你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伤害家人呢的感情呢？虽然你心里面觉得自己受伤了，但是你愿意为他们因为了神的缘故多走一里路吗？多走第二里路吗？亚伯的祭物真正与该隐不同的，其实是透过亚伯的用心看出亚伯选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神认真。因此新约说啊，这显出亚伯的信心，就是对神的信。亚伯宁可舍弃自己的时间和体力，你知道要从羊里面，只是抓一只羊来献给神很容易，可是要从羊里面挑出一只羊，并且献上它的脂，献上它的脂油，这需要花一定的加工的时间。我们 从这样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是愿意舍弃时间和体力，多花时间心力去从自己的土产中挑选出最好的来献给神。这样的行动简单的说就是舍弃自己，尊主为大。多花时间体力心力，也可以看出亚伯对神的那个看法，或者对神的敬拜是一个尽心尽心尽意的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里面，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之所以被拣选，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她尊主为大。在今天的最后，我要大家来思考一件事情，在生活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能显出你真的相信有神吗？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是有些事情你明明可以做，但是你为了神，你知道你这样做不讨神喜悦，所以你不做。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或者你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做了可能不讨神喜悦，最后还是去做了吗？如果可以，等一下请大家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我也邀请大家来聆听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该为神做却没有做的？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你能够做什么？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了神在哪件事情上活出第二里路的生命呢？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吧，让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亚伯献的祭，他不只是把他有的献上，他还更用心的在他有的里面去进行挑选。就他如此对你尽心尽性的爱，就也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也需要如此。只是的，我们承认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主耶，在创世纪里面亚伯的故事，我们看见了人依然有机会跟你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讨你喜悦的关系，那个被你重视的关系。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了你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一个第二里路的生命，就像亚伯他的祭活出了他对你的用心一样。主，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